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恩你召集我们在一起来看你在历史上真是所作所为。我们也看到你现今有这么多未得之民就是在我们面前。主，我们真是怀着一颗真是急迫的心情我们真是想了解如何去传你的福音给万民。主，我们就求你让这些历史让我们看到在历史历代这些基督徒如何去传讲你的福音，也看到他对我们圣经的影响。主，我们就求你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明白你在历史中告诉我们的。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亲自来祝福和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那这个是上次我们讲到现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一些状况有这些策略，比如说募宣、印宣，就是聚散宣教这种，还有逆向宣教，那是现今的现在这就一种策略哈。今天我们又转回去了，就是再看一下20世纪就如何这些宣教策略是如何得出来的。就是从这20世纪几个不同的宣教的时期，然后一些不同比如大的会议这种它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看到我们今天的状态，为什么是产生了这些宣教的策略哈，或者是何时出现的这些策略。这是我们之前谈到的这个整个几个近代宣教的几个时代哈，那是从1792年开始，就是威廉·科里开始了近代的宣教的运动。那有三个阶段，一个是沿海，然后到内地。那到了现在之后，讲的都是，尤其是20世纪以后讲的是在到未得之民这些地方去宣教哈。那我们今天就看这一部分，就是第二个这种转折期之后，这个未得之民那么回顾一下，在20世纪宣教的时候，起初是这几个大的影响，对整个这个世纪宣教的影响比较大的这种转折点哈。第一个就是在1910年的时候，在爱丁堡，就是这是爱丁堡举行的第一个就是这种全球性的这种宣教会议当时提出了就是全球的基督徒合一来后去宣教。然后在1934年的时候，这个唐逊和马盖文他提出了新的宣教方法，翻译圣经去各地是跟他文化以各地的文化去适应，然后去怎么去带领一个当地的一个整个一个团体一个民族去信主。接下来就是在美国这边有这个Urbana 这个大会，这个大会主要是当然至今一直延续，这个主要是学生运动，相当于是延续了前边在19世纪末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学生海外运动，那这个是新的，在1946年，这是已经是快要到了战后了，这时期整个美国又掀起了另一部分那种学生运动，他来也是在美国各个大学校园里面开始这种 Urbana 这个大会，一直到延续到今天。然后接下来就是在1974年这个洛桑世界福音大会，那这个是对我们现今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尤其是对我们整个全球的宣教影响最大的这个洛桑大会。接下来那就是我们看华人这方面，就1976年的话开始了第一届叫华人福音会议，就是华福。那接下来每5年有一次这个华福运动的华福会议，也是一直延续到今天，已经到了到明年还有一次，就是第10届。 然后接下来是爱丁堡这是第二次，然后另外有一些世界福音化的全球咨询会议。那对洛桑会议就是在2010年，这是第三次了。然后2024年就是去年的时候有第四次这个洛桑会议，就第十届是2026年，是明年。所以这个，那这里面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整个20世纪的宣教其实是受这些大会影响很大，因为大会不单单是一个基督徒这些领袖们在一起开这讨论如何去宣教的会议，接下来就是每个大会后来或者前边其实都有好多年时间准备啊，因为大会是大家聚集在一起，但是前边一般都会有两三年时间去准备大会的课题，大会各个小组去准备这些施工，然后接下来大会结束以后又开始分散开，然后有很多不同的会议接连，当然都是就不是这种全球性的，可能是一个区域或者是对一个主题来做的会议，但是这里几个大的会议就是把这个整个福音在20世纪的福音整个这种宣教策略就影响非常大。那我们先看一下就是这个20世纪初最开始的这个就是爱丁堡这个世界会议，就是在1910年，那它定义为这个世界普世宣教会议的一个运动的一个起点因为从那时候开始之前呢，就是一直在全球范围内做这种就是联合起来各个教会各宗派来去做福音宣教这种讨论这种比较少，那这就是从那个开始才开始整个全球这种合作当然因为有各种各个教派各种不同的宗派之间怎么能联合起来一起来携手做主的工作，这里面开启了这个一个时代的开始相当于是，所以这个是在这个近代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大的会议在这个是在2010年的时候，正好100年的时候也有第三次会议，又去就是 review 这个整个这个爱丁堡会议的它的一个价值一个意义，对，是。那它后边它促成了几个合作，就是国际宣教合作委员会 IMC， 然后后来演变成也是分出来有些叫 WCC， 但是这两个后来变成了我们不会去仔细探讨它这个，是因为他的整个神学观点，好像自由神学观点很多，所以其实对宣教的影响并不是非常非常正面，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两个我们就不会去太深入去讲，接下来我们可能主要 review 就是洛桑会议和那个华府这两个，那爱丁堡第二个就是1980年就讲了一个反思这个全球宣教了，在爱丁堡会议2010年的时候。就是实现了这个宗派性的这种跨宗派的这全球的对话这种合一，新教你看新教正教天主教和福音派都一起但是对他的评价呢我看了就是后来有几位就是香港的牧师回来他的评价对这次评价并不是很高也是因为整个但是第一次1910年这个非常高大家都非常公认这个合一，但后来整个方向就有点就是偏离了，就是我们的福音就是把社会福音加进去，就是使整个这个福音的传播或者宣教已经转向更高，就把社会化这种去帮助社会化这种提升到超过福音这个有点超越了福音，所以它的第一它的作用变小，另外给宣教这些策略其实它已经指明不了太好的方向了，就这个有一段话是吧，这个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这三个大的重要里程碑，就是1910年和1974年的洛桑会议，然后接下来就是76年开始的华府，那华府主要是因为我们华人宣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就是整个华人宣教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会议上，那这里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2010年的时候，他这个评价是吧？就是这个会议就是可称为庆典， 为什么说庆典？因为是1910年的时候，这是100年的一个爱丁堡会议重新回去，但是所说算不上这个宣教会议，因为他没有讨论太多这种策略性这种或者前瞻性的这种宣教讨论，说学术性比较多一点，另外就是不实质，而知识思想上交流。那这时候这次会议，爱丁堡会议呢，他华人参与的很少，就即使是2010年这次。去的华人还是几位华人，就是没有超过10位华人，所以他说是这种全球性的但是他其实并没有像那个后边我们会讲到这个洛桑会议，它是一个真是全球性的，各个民族、各地区都有很多代表去，真是实现了这种福音宣教的策略这些探讨。所以这个爱丁堡会议就是在第一届的时候起头对整个世纪开端非常好。后边他已经就是偏离了他方向，就是。那我们接下来讨论的可能就是，主要是看这个洛桑会议是吧？那看洛桑会议之前，我们看一下这个历史背景。这个背景就是，比如从爱丁堡会议是1910年，那洛桑会议是1974年嘛？那在这期间其实它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大家可能都可能一下会意识到有很多大的事情，是吧？第一个就是2次世界大战都在这中间，说这2次世界大战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影响非常大，就是对价值观冲击也很大。以前认为西方的文化都是非常优秀的，那后来因为这两次打仗的话，就看到西方自己这个文化的问题，是吧？并不是因为就是那种骄傲已经一下就打光了，应该是。因为主要都是发生在欧洲这个战场嘛，然后第二个就是在那个西方这时候中间经历过大萧条，这种经济衰退也是非常严重，就西方整个社会的经济衰退上，然后在二战以后，殖民地全部就是基本上90%多的殖民地都独立了，这时候也会整个造成整个社会就整个全球区域的变化是吧？它就带来就是很多这种对宣教或者对的影响也非常大哈。第四个呢是共产主义这种全球我们知道哈，共产主义带来了无神论这种就是整个这种思潮，整个对全球这个影响也所以在中国或者是东欧这些国家不但是说它思潮上就是对人的思想的影响，而且是政治上也很多迫害，也很多是很多。原来那些地区的基督教或者是其他宗教都被赶出去，或者是被打压，是吧？那另一个就是民族主义抬头，这一段时间，整个因为民族主义抬头也殖民主义独立这些都结合在一起了。这里有正面，当然也有负面的问题啊。所以作为这个西方文化根基的这种基督教呢，就直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冲击。因为在这之前，整个西方对自己的宗教、对自己的文化都非常非常自信，而且当时的扩张也是全球性扩张，整个殖民地相当于全球，就像英国这种日不落帝国是吧？所以它全球都是它的哈，所以整个对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根基、对它信仰也受了很多影响。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这种条件下怎么去宣教、怎么去传福音？尤其这里面还有很多就是西方那个理性主义，就文艺复兴之后这个理性主义的这种带来了就是人们对圣经的怀疑，对比如对神圣经里面很多这种相当于是神迹很多人就去怀疑，就是相当于这种，所以就整个对基督教的影响也非常大。这里面第二个就是这个神学背景讲世界西方世界自由神学自由神学就源于这个理性主义它使这个大家怀疑，所以圣经这个权威性就是遭到了质疑。然后另外就是在拉丁美洲，它有一个叫解放神学，就是整个相当于是把这个民族独立这些解放。都融到这个宗教里面去，跟那个信仰结合在一起，就是 就使整个重心偏移了，去拯救个人这种得救，那变成了是拯救这个民族的政治或者经济的独立。然后还有灵恩运动，灵恩运动起源可能相关于这种当时的一些哲学思想，可能对这个也影响比较大，就是因为有存在主义啊，或者是这种后现代主义这种思潮，它就是因为都是强调于我个人的领受、个人的得着，可能跟这个灵恩也有，就是它会影响我们信仰中的这种怎么去看待这个属灵应该圣灵的感动这些事情。所以这是一个整个的，在洛桑会议之前的一个历史和这种文化或者宗教的这种神学的背景。那这时候有些牧师就是认识到，当时就很多人就很焦急，看到这些整个这个时代的问题，就是Bill Graham 他就在这洛桑会议之前就开始就是来带领一些这种牧者吧，就开始去看如何去调整，如何去影响这个整个宣教。所以这里就出现了就开始了这个74年或76年这种福音大会。那洛桑会议是74年，这是整个洛桑大会的这从74年到现在的一共就4次。所以第一次是在那个瑞士的一个洛桑，所以就是从那开始就说叫洛桑会议，是从那开始的，整个名称就叫洛桑大会，就大家就知道是从那里，就是第一次，因为是第一届，也正好奠定了整个这个宣教的基础。近代就，然后第二次是在马尼拉，就是菲律宾的马尼拉，第三次是在南非的开普敦，是到2010年，就到了21世纪了。然后去年是第四次，是在汉城。所以第一次呢是由这个可能有点小，就葛培里牧师他在洛桑召开了第一次这样会议。当时呢来，其实这个范围就马上就可以看出来了，他来自的国家代表的地区就是150多个国家。就是真的是全球范围，不单身是西方世界，而且是整个全球各个地区，那有2400名这种志愿者来参加。那整个他的想法是聚焦这种就是共同来肩负上帝的使命，然后把这个火再次点燃起来。因为中间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在历史背景，整个宣教很多人就是这热情已经被熄灭了，就是这种火热的去传福音的已经被熄灭掉一样。就是在这个其实是在第一次第一次爱丁堡会议，当时他开始的时候是在美国那个就是学生海外运动之后嘛，有一点点交错。当时学生海外运动就是因为整个是一个世界的变化，所以很多人传福音的热情下去之后，在应该是20年代的时候，是20世纪20年代那个学生海外运动就结束了，那开始有当时有那个爱丁堡第一次会议。那第一次会议之后，因为又经历了这个两次世界大战这些变化之后呢，这是第二次，就是又开始整个信仰的复兴，然后那个洛桑会议才第一次开始，也是就。葛培里牧师对他来发起的。那在葛培里牧师他发起的说开幕式的致辞，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对这个会议的一个期盼是吧？第一个他说建立符合圣经的福音事工。那我们看他的期盼是什么？可能就是当时存在的问题是什么？他要这些期盼其实想改变当时时代的这些问题是吧？就是。所以第一个是建立符合圣经的这种福音事工，那可以说就是当时看到的可能想到当时很多这种福音事工并不符合圣经，就是有些偏离圣经的教导来去强化，比如强化社会改变社会改变政治这些，然后 他可能就偏离了真正是去使人得救这个福音了。然后接下来就是说要挑战教会去完成这个普世宣教的使命。那有一段时间啊，大家对宣教这个火有一些就是淡下来，就灭了。他说怎么来再挑战，来挑起这个普世宣教的那种大使命，然后确定这个社会布道与社会的责任，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我们传福音和社会责任这怎么去平衡啊？有的时候就是平衡不了的话，就整个福音就已经转向了，就不但是传福音去救人的啊，救人的灵命生命，而是去改变社会的方向去走。另外啊，就讲建立一个这种啊福音信仰的一个各种团契，是吧？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这些已经分散开了，就没有能够真正啊这些基督教啊，其实他这个参与的可能主要是啊新教，就是像天主教他们参与的就很少，这个福音就主要是福音派啊主持的。那后来在我们知道在20世纪是福音派也是啊在美国也是就是兴起来，就是其他的派，当然就是像其他以前的各种宗教啊教派，像一些长老会啊，他们开始一点点有些衰落了。其实因为他们的一些啊整个信仰的自由神学这种观念，其实造成了他们那些啊整个宣教失败，就是然后他们在本地传福音，就整个看的人数就会在降低。但是福音派我们看到就是在20世纪后来就是发展非常非常快，那也是因为福音派他还本着就是整个圣经啊最基本的教导，然后去平衡这些，也是因为这些福音大会让全球的这些福音派啊这些教会啊这些基督徒们能够联合起来一同来啊来完成神的使命。所以这个是建立这个各个教派各个团体之间的一些联系，是吧？那他提出两种需要啊，大家能想到他提出什么样的需要吗？就他的盼望前面是他的盼望啊，那他提出两种需要，大家能想要做到的两种需要。能猜一下吗？这个不知道有没有想到哈，对吧？就需要大家在参会的时候要多多的强调叫祷告。我们看到历史上这个祷告是在宣教上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是吧？像那个摩拉比亚弟兄会是吧，24小时的祷告宣教士出去，然后其他的像那个我们看到之前有甘草堆那个祷告，是吧？也是祷告完之后那些学生他们是要组织这个学生运动，然后开始还开启了这些啊去远方宣教这些施工啊。所以这里面他就提到说会议期间要强调这件事，要多多的祷告，以祷告为啊先头啊。第二个就是要带着圣灵的能力回去，就这两个要求。其实提出的要求并不是很复杂哈，所以一个是祷告，一个是带着圣灵的能力回去。那我看到这次洛桑大会他为什么后来我们现在觉得他对这个影响很大呢，他后来他也提出了很多这 covenant 就信约。如果我们想起来就在比如在教父时代的时候，当时就是有很多几次会议，就是那些每次会议也会有一些 covenant 那种这种信约哈，那他这次也有一些信约。归纳起来有7项信约啊。第一个是强调圣经的权威和能力啊，就是因为当时有些人啊像理性主义他就开始怀疑圣经的权威，认为啊圣经里面可能很多啊都不对，或者人可以去说有些神迹说不是真正的神迹，就是不去相就有很多很多怀疑嘛。那这里面就强调圣经的就回归来，就要强调圣经的这个权威，是吧？然后这个福音工作的本质这些去讨论，对社会的回应的基础。另外就是在20世纪啊，说进入20世纪下半期了，快要进入20世纪下半期，就觉得这个很迫切的需要去 宣教，而且是在普世的宣教，不单单是在这个 本地宣教。另外就是讨论这个宣教付出的代价。我们知道在前边就是传福音，或者是就天主教或者是基督教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文化会带来很多困惑。我们这堂课一直也讨论这个文化和福音这个宣教的这种关系，所以他这里面就开启了也是就福音与文化的这种课题的讨论。而是属灵界的征战的真实。那对这次这个宣教大会这种他的评价呢，这是一个他的评价，说1974年这个洛桑会议在普世宣教会议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是后面就是现在对这个会议的评价。因为不但是当时他整个扭转了这个宣教大家这个合作这个观念和策略，在后边他一直举办很多会议，就是每次大会后他有很多协会主办这种会议，就带来的就是有很多思想这种思维呀，或者是策略呀，所以这个就是给整个我们后来这个20世纪后半期一直到现在是奠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那这是第二次就是在1989年了，在马尼拉举行的这个，我们看到这时候他这个就提出了就上次艾薇讲的一个40和10/40这个窗口，就是开始就是那时候89年就是90年代就开始提出这个40/10/40这个窗口去 reach 到这些整个这个窗口上这些未得之民，是吧。然后在第三届这个是在南非的开普敦，那这时候我们知道第一届我们当时人数才2700人啊，那这次呢就是到了有4000人，其实有很多的增长，是吧，也198个国家，之前就是140个国家我记得是，所以这里面整个这个洛桑会议它还是我们看到更多人去参与，更多的这种地区去参与，教会去参与。那这时候他的宣教策略就是提出这种宣教，当那个时代在2011年已经到21世纪了哈，整个社会大环境已经改变了，那这时候就提出了这个城市宣教、全人宣教和接触一些这种散居这个社区里面这些去传福音这种策略去怎么去来做。那也当然就也加进了一些，就包括去关注这种贫困啊、不公啊、环境管理这些议题，这是后来在这个21世纪可能这个大家关注也比较多的，社会上关注比较多的一些议题也加进来讨论。那这第四届就是去年举行，这个我们看这个人数又增加了，就是国家到了200多个，然后到了5000多名这样领袖来一起来参加。这时候他的关注的议题可能我们知道到现在这个社会关注的议题又改变了很多。其实主要成果就大使命现状报告，昨天艾薇发给我们的那个报告，非常非常详细列举了现在整个这个信仰全球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各个宗教他的信仰的状况啊。所以这也是这个去年这个洛桑会议的一个很重要的成果。所以大会这是以圣经反思、祷告和策略探讨为中心，那就是我们看我们做宣教的时候，这三个主要的，一个是圣经，对圣经是这个去如何去看，然后如何去以圣经为基础，就是去做这个宣教，然后的祷告和策略，然后谈到就是策略。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个洛桑会议，这个第一个是让地级传听到福音，强调这个74年的时候第一届，所以关怀。然后第二次的话，就是看到了未得之民。到第三次，这个整全全球，它关注点就更大了哈。那第四次，我觉得这个其实 2024年这个就是全球化、都市化、网络，这个真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这个时代面临的一些问题哈。因为整个科技发展带来的这些整个社会的改变，那对信仰、对传福音宣教工作的这种冲击，那这个大会也就是讨论很多，就把这些加进去，一起来探讨如何去做这个宣教工作。所以这是整个4年这种洛桑世界洛桑这个大会它的一些成果。当然，它针对不同的时代看，因为从74年这个也有这是50年的时间啊，所以整个变化。最后我们看到，对现今这些挑战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那我们如何从这些看到他们总结这些策略里面，我们如何去对待，就是我们自己去宣教，跟一些学习吧，可能是。那我们再看接下来就是这是洛桑会议是吧？洛桑大会。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华福，华福就是它的全称是华人福音会议。这个是在洛桑会议之后2年举行的。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洛桑会议的当时参加洛桑会议的华人呢有六十，应该是60到70位，具体数据我记不太清楚了哈，就是六七十人参加那个这华人教会的领袖参加了洛桑会议，然后在会议上，那这些华人领袖的话就是有感动，就是觉得要领受这个华人教会叫天下一心广传福音直到地极的这种意向，就大家有这个意向。所以才开启了，就是在76年的第一次这种华人的这种福音会议。那在地点是在香港，所以其实这个人数第一次会议人数也是蛮多，到1600名。所以的意向就是华人教会天下一心，广传福音直到主临。这个会议接下来就是每5年举办一次非常非常的 regular，就是所以一直到今天已经是明年就是到第10届了，已经是，因为他也成立了，同年就成立了华福中心。我这里有一个录像它是就是一小段嘛，它介绍这个华福这个运动。
1974年，在格培利布道。1974年，在格培利。
这个声音有点过去，我换一下。
1974年，在格培利布道协会的推动下，第一届世界福音宣教大会在瑞士洛桑举行。当时150个国家共2400位基督徒领袖出席参与，共同为推动全球福音事工所面临的重大议题寻求解决方案。在会议中，6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华人教会领袖在圣灵中共同领受了华人教会天下一心，广传福音，直到主领的意向，决议团结及连结散居各地的华人教会，合一推动基督的大使命。世界华人福音运动，简称华福运动，由此而生。1976年，第一次世界华人福音会议在香港举办，共有来自27个不同地区、1500名华人基督徒代表出席参与，成就了华人教会互相连结、空前而关键的一步。会后，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正式成立，简称世界华福中心，积极连接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促进全球福音事工的推展。40几年来，历届的总干事包括了王永兴牧师、陈喜谦牧师、麦希珍牧师、高宇翰牧师、李秀全牧师、陈世清牧师和现任的董家华牧师。自1976年开始，华福大会每5年在不同城市举办，是全球华人教会领袖 共同商议福音性策略的国际会议及连结平台。时至今日，华福运动走过了40几年，在世界各地成立了75个华福区委会以及5大园区。而随着时代与科技的发展，世界华福中心进一步积极运用新媒体及影音渠道发展各样事工。自2020年开始，华福中心举办多场线上会议，例如疫情系列网上研讨会、智商使命门徒圆桌会议、天话系列的领袖访谈节目等。世界华福中心也在2021年推出使命门徒 Podcast， 这是第一个关注全球华人教会趋势、为基督徒领袖制作的 Podcast 平台，每周与来自全球的华人基督徒领袖对话，探索当代关键的议题和挑战。40多年过去了，如今华人教会已在全球生根，遍地开花。上帝也透过历届华福总干事和区委会的努力，在许多地区兴起推动跨文化宣教的运动和机构。越来越多华人教会开始参与在跨文化宣教中。与此同时，教会也在面对快速变迁的时代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今天，全球华人教会都在面对世代差异的挑战和青年流失的危机。在全球人口流动与疫情的挑战下，堂会、宣教机构、神学院和职场基督徒领袖如何能够携手回应上帝的整全使命，并好好把握跨文化宣教的新契机呢？置身于快速流动的社会中，面对传统社群与家庭的解构与重构，教会该如何回应？生活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教会又该如何有智慧地使用科技，并回应当中的伦理挑战？面对气候变迁与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基督徒到底该如何关顾邻舍、荣耀上帝？身处全球市场经济主导的大趋势中，基督的门徒到底该如何捍卫按上帝形象所造之人的尊严？这些都有待圣灵的领导和他所赐给服事教会的恩赐一同来回应。然而，我们相信上帝是全地的主，他创造万族万民，设立疆界，也感动他的百姓来完成他的使命和彰显他的荣耀。面对未来，华福运动本着华福宣言中立志回应时代议题的精神，持续建立跨越世代、东西、新旧和宗派。
后边就结束了，碰了一下，对不起。那我们就接下来吧，这样，我们看1976年他这个华福的主题是什么呢？是意向与使命啊。啊，他这里面有整个华福这些会议，从76年开始，这已经是9次会议过去了。那他有几个大的观念，然后观点，我们一会儿可以讨论一下这些观点是否我们觉得是认可，是吧？就我们支持这种宣教是不是认可？第一个是华福运动三个坚持，它第一个是坚持神是历史的主。我们看一下那个马太福音24章14节，就我们有没有福音？还因为我没有打出来这个经文哈。就接下来他这有几个坚持，然后三个坚持，还有三个这种，我们看一下他这些圣经的，他因为要本着圣经来宣教的这些策略，那圣经的基础是在哪里上？所以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谁能帮我们？
天天国的福音要全片片上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好，谢谢。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就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一切都不是我们自己需要做的，是神来安排，他是掌管整个世界这个历史的主。尤其是我们都想神天国的降临啊，那什么时候才来呢？就是天国的福音传遍 天下对万民做见证，这个末期才来。所以那神给我们啊，主给我们大使命，也是让我们传遍啊，传到地极是吧，直到地极。所以这块讲神是历史的主哦，我们大家可能都会认可是吧，也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会儿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哈，接下来我们再讨论。另外第二个，他这个坚持是讲坚持华人基督徒的民族身份。我们知道这个福音是传给万族万民，那我们华人基督徒是否就是要坚持我们这个民族，因为讲的整个华福运动其实是针对华人啊宣教啊这种运动，去宣教这种运动，那是不是要坚持我们这种民族的身份？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启示录，这个因为启示录的五章九节哈，
他们唱诗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的人来叫他们归于神。
好，谢谢。我看启示录，那在末世的时候还是讲了各族各方各民各国是吧，所以民族这个身份呢是在我们在这个世上这个我们的境况是就是这样，因为划分了很多不同的民族，那我们对华人来说坚持这种民族身份其实不违背我们圣经的教导是吧，那也是强调当然这个民族身份对我们宣教的使命可能还有特殊的一些意义价值。第三个坚持呢是坚持普世福音使命，我们华人都愿意去传给我们家人朋友或者说跟我们文化一样的，那对这个普世宣教的使命我们自己有没有这种迫切的这种心去传主的福音哈？我们看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哈，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好，谢谢。那我们看就是因着这个亚伯拉罕他离开了他的本族本地，蒙受了这个祝福，才把这个祝福带给万族万民哈。所以这个普世福音的使命从创世纪从亚伯拉罕开始，那已经就是写在了就是整个这个神的计划里面啊。看下边哈，然后三个肯定，他提出了三个坚持，就三个坚持，然后三个肯定。第一个是这种宣教的策略方面，说肯定未得之民的策略的实用性。那是我们之前我们看到了，就是在上次也讲到，比如这些未得之民，那未得之民这种。我们针对的宣教的目标是哪个人群体嘛？那这里面就是谈到就是未得之民，这个我们可以来讨论，就是是不是这种宣教策略是适合我们华人的。另外第二个就是肯定了分散为了聚敛，这个在就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节，我们前一段时间就是接祷告会的时候，那怀中弟兄也跟我们谈了这个分散和聚敛的事情是吧，尤其我们华人其实是最不愿意分散的，不愿意去离开家乡到一个就是完全陌生的地方，我们都华人也是到处喜欢置房子置宅是吧，到哪就固定下来，所以这里面就是也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挑战。有时候那我们看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节是怎么来讲啊，
列国啊，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赶上以色列的必遭聚，必 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
好，谢谢。那我们知道在这是在旧约里面，然后在新约里面也是有这种聚散是吧？新约里面，那旧约里面以色列被打散到了万民万国之中，然后整个把信仰也传到了各地是吧？那在新约里面，当那个斯提凡被害以后殉道以后呢，整个在就是当时我们看历史的时候那时候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就分散跑了，就是到各个地方去，也是相当打散。打散为了什么呢？我们在历史上我回头看的时候，打散以后福音广传，其实整个推动了整个当时那个时代福音的那个发展。所以这里面就是分散和聚集，分散是为了聚集，聚敛的意思是说，不是说人聚敛，而是说我们的信仰都使人招人来来到回到悔改，来到基督里面，这种聚敛啊。那还有以赛亚书这个55:8，我这个念一下哈。我的意念，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道路。就是我们自己可能不理解，就是尤其当时的时候不会理解，我们为什么受苦，为什么一下就分散开了。可是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神用这种分散真是带给把福音带给更多的人啊。然后另一个就是要肯定这种多元化的特质和能力的资源，多元化的特质呢，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华人分散在全球各地是非常非常多，也是我们看到不管哪一个角落，我们只要到哪个城市，我们找中餐馆基本上都能找得到。有一个城市，一个不管多大的一个小镇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想吃中餐，我们都可能找到当地的中餐馆。那就看到华人他遍及世界各地各个角落，那这时候被当地的这种影响，文化影响也很大，因为华人可以保持自己吃的这种文化是吧，比较多的，但是但是被当地的文化影响也很大，比如语言呐、或者是观念呐、这是影响，其实第二代影响就蛮大的。那怎么要说这个多元化的特质，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真正的能力的资源，而是一个其他民族可能不容易得到的一个资源，就是因为你可以融入当地的文化，可以把这个文化变成你去传福音的一个能力，也相当于是我们讲要适应当地的文化，或者来怎么来结合起来。所以这个多元文化把它转回来看，是我们一个传福音真正让华人有这个特质能够去传福音。所以这个是华福运动它整个这些年这些主题是吧？可以看看主题是，这是它几年的主题，历届的大会的主题是吧？一个是意向与使命啊，生命施工突破，后边这些主题，它这些年主题下来概括的，它总结起来就四个坚持，就三个坚持，三个。就是策略是吧？所以这是他的历届的一些主题上，历史的过往千年预备传万邦这样哈。那我们看在这种主题下，他才产生了这些肯定和坚持。那接下来我们可能先讨论一下，因为还有时间是吧？我们讨论一下。或者说我们有什么问题可以一起来谈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就是我们这对这个教会，我们自己或者教会是支持这三个坚持和肯定嘛？就是哪些是我们觉得我们从心里感觉到这个是我们真的和他的这种坚持和肯定是一致的，或者我们有一些不同的看见哈？这我们要你好，毛弟兄。
我刚才看到你讲，在洛桑会议以前，这个南美洲是有解放神学的。
对。
解放神学的这个 我想我的问题就是在洛桑会议以后一直到现在，这个南美洲啊有什么变化？我的一个例子就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在洛桑会议以前，我们知道委内瑞拉是一个产油的国家，产油的国家很多资本主义像美国的油公司都进去了，所以说那时候我有一个同学，我们念书的时候他是从南美洲过来的，他那时候学校啊油公司啊支持他来学校念书，就是说完全是资本主义的想法。后来呢这个委内瑞拉到现在呢变成一个好像有点，我现在见到他呢他就不一样了，他说我一切做的是为人民做的，是不是他们这个想法也变成解放的想法？就是说你讲的解放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他是有那种意思，就是说把这个信仰啊转变为对社会，比如对政治、对国家这种解放，政治上的改变，但是这个就跟我们说讲，个人得救这种其实是有些偏差了，已经。他单单就是强调，就是把那个强调远远高于对个人得救这种强调，而是就是说去改变政体啊或国家，就这种，就是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是好的，就是对社会的改变帮助，这也是我们在强调。就是洛桑会议它里面不有说强调就是怎么是信仰和这个社会的关系嘛，就是社会这种活动的关系，那这里面怎么去平衡这件事，哪个是主哪个是父，因为信仰带来了整个社会的改变，还是我去改变社会，然后来单单去改变社会，结果把信仰放下之后，这种改变是不是能带来真正的改变？那我想起来就是当时那个做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就是看他们有一段讲历史上法国大革命和美国这个就是建国其实是在一个基本上一个年代，那为什么美国后来就是很成功，那因为当时美国建国之前正好有一个信仰的一个复兴，所以整个人民这个信仰状态其实它是预备好，建国以后很平稳，那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他当时是之前就整个把天主教给赶出去了，整个信仰是完全就毁掉了，把很多教会啊就是教堂，然后还有修士修女全部还俗，就是或者赶走，还有杀害，就是整个大革命就是那非常非常乱，当时那一段时间就一批人上来，贵族上来就把另一批杀掉，然后另一批上来杀掉，所以他整个社会改变的时候没有信仰在里面，就是完全单单就是改变社会去往那个就是那方面去做，所以我听过一个讲到，就是说就是比较这两个，所以说美国的很成功，法国当时非常的不成功，其实是不是这个跟这个有关系？比如说像因为南美洲它是天主教国家，大部分都是天主教，那它这个完全转化成比如强调这种解放神学或者是来做这件事，是不是对信仰带来很多不好的地方，这个我觉得是不好，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想法。那我们只有分几分钟，要只有五分钟，要我们就不是分组讨论，我们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来这样讨论一下。哦，对了，我分享一下就是。那个 Rosita 上周跟我讲，我们讲过就是那个福音到中国嘛，第一个受洗的是那个蔡高在马六甲受洗，在中国受洗，然后办的那个是，英华书院，后来那个因为 Rosita 他是蔡，姓last name 是姓蔡的，他的父亲就在英华书院一直在从小读书，然后爷爷也是英华书院的。关系很重是吧，跟英华学院负责人好像是，所以我们看真的就是这段历史就在我们身边是吧，他那个老弟侠就是从小就是在基督化家庭基督教家庭来长大，跟那个他其实说是不知道，然后说上次听了我们这种分享之后突然想起来，跟他这个祖先这个关系很大，所以我是觉得还是 可能是有联系的，这个因为那个年代到那个就200年不到的时间，对不对？所以啊，真的很感恩我们这是见证那整个家族这个对我们很美好的见证一直来到这里。
我的理解，我刚才那个老弟兄，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就是说我们一般听到解放这个词有点这个有点抗拒，就是受跟我们信仰这好像有点，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解放一般来讲更强调就是说人的这一方面，就是说我们从国内来的都知道，解放就是说我们要反抗压迫嘛，
对，
我们要把这个三座大山推翻，我们当家做主，我们一直是，就包括我觉得从欧洲这个文艺复兴也是，我们要从人性解放人性，就是说我们，但是就是说慢慢把人作为主题，就把神放到边上，就是说有点这个不大强调人的罪行，就是说一到解放就我们人了不起，我们可以，但我们要恢复人性，就是说我们需要坚持这个人的这个价值，但是就是也要就是说警惕我们把这个罪的这个问题就忽略了。
是啊，
哦，
好，
谢
谢
啊。我天兵想解放，我倒没想那么远，我想到毛弟兄讲的解放，所谓的解放，我想到的首先是思想的解放，因为我现在一直觉得传福音的时候，圣经中的文化要结合当地的文化，把福音要显现出来，首先要从文化上要去结合当地，然后要改变这个思想。我想毛弟兄刚讲的那个朋友的例子，我感觉他是思想上的一个转变的认识，原来说资本主义的，后来说为人民服务，就像当初毛泽东上台的时候，我当初我在福音组看到耶稣这个福音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觉得，哦，原来耶稣给我们带来真的是，我们先不要从救主的角度，我自己感觉他就是解放了人的思想，就是让我们看到人性的罪和看到人性，就是说那个罪怎么来的。但是我们以前中国那个文化是很成熟的，有些人是评价中国人文化，当初我古代啊，像梁漱溟啊这种那种文学，文学家，他们都一直说中国的文化其实是过时的文化。但是从中国的历史五四运动开始以后，当然中国以前也有很多宣教士啊进去，但是真正解放思想，我还是觉得毛泽东开始把中国人的思想给解放出来了。我说这是我一直自己私下里这么认为的，所以我就觉得人的思想其实很重要，你要先去把它解放出来，把它前有固有的思想要从福音中来要接受福音的那个思想，如果有矛盾的话，他肯定不会去接受。就像我当初接受福音，我也是思考了很多，我说这个福音到底跟我现在的生活世俗的文化有哪些相同点，有哪些矛盾的地方，你一定要在思想上就是过了这一关以后，你才会去真正接收。当然也我觉得大部分还是要圣灵给你这个对这个就是救赎的恩典上，你怎么去充分的体会到认识到这一点，我觉得大部分还是来自解放的思想。
对，就是我想你这个跟他这个定义可能这个解放的词是一个词，但是定义不是一样的定义。他这个定义解放神学解放主义这种讲的是政治和社会的改变，不是指思想方面，因为他强调去推动社会啊政体的改变，来改变整个贫困啊这些问解决这些问题。你说那个思想改变，比如说那个是就回头跟文化可能这些要结合一谈，是指人的改变。所以他这里面就是我觉得强调的少了那种信仰的那个力量在里面，就是这个他就把那个弱化了，而把社会政治改变，就像我改变我从比如我说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哎，说让大家都平等了，然后大家可以过好生活，结果这种政体的改变，他认为这种改变更是值得去推啊，就是大家去比如基督徒或者是天主教徒他们要去做的事情，就是你的重心是在那边，而不是说去传福音去改变人的生命。他所以这个就是整个侧重点改变，他那个叫解放啊，解放主义啊，不是我们说啊那个字面单单理解，可能那是另一种理解是吧？就是字面的理解，但是这个因为主义嘛，它这有个范畴，定义的范畴是那个范畴， 是指政治方社会改变的方面范畴。
回到这里讨论，第三个那肯定多元化的特质是能力的资源，我有点不是很清楚。那说我们教会，我觉得是蛮支持这几个的，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能不能多讲讲，肯定多元化的特质是能力的资源，这怎么理解这个？我有点。
这个就是这个理解，就是我自己的理解哈，就是讲的，因为华人到各地方融入了当地的文化，然后整个文化上就是变得很多元，不像我说我们虽然都叫华人，都一个民族，可是我们的文化其实是不一样的，已经改变了。那这种改变后，跟当地的比如文化已经结合起来，这种是我们一个就是像我们的一个资源，我们可以传福音，比如我可以。在美国的这些文化里面，我们在美国生活很久的人，那他对美国这些地方文化改变了之后，才跟当地的传福音更容易进去。不像中国当年西方人到了中国，他要去是吧这个蓄辫子啊，这些当然是融入中国的文化嘛。那我们现在已经融入当地的文化了，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好处，一个优势，不需要我们在跑到那个地方再去融入，因为我们已经在那里面了。现在这是我的理解，就是他讲的这个多元化是这个已经不单一了，不像之前的西方人，他比较单一，他的思想观念都是那一个观念嘛，他重新去学，那个就是这个就是比较难度就增加了很多。这我们的优势。好，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没有的话，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哈。天父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恩啊，让你。